欢迎来到《浩国日报》聆听版，我是吴永景。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日报》2014年7月号，题目是《张艺谋与他的归来》，撰文的是严行。这一部是最似张艺谋的电影。30年来，张艺谋拍了很多影片，参与过很多文化活动，他的作品好像打碎了的镜，折射出很多不同的面，让人感觉到他的变动无常，他的无所适从。今年年过60的张艺谋带着《归来》一片亮相，高调地直面媒体。作为一个性格内敛的导演，这么隆重、这么张扬地推介这套片，可以知道必定大有原因。1951年出生的张艺谋几乎是与现时的政权同龄，是中国60年来历史的见证人。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又责无旁贷地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不管张艺谋自己怎样看待这个他可能未曾期待的身份，他仍然知道自己已经处在时代的风潮中，被推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无论他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个应该是张艺谋一个严重的身份困境。如果说中国第三代导演曾经交出过令人满意的试卷，谢晋以《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片讲述当代历史，在继承传统和超越传统、承认现实和改造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一个记录民族命运的伟大艺术家。这样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来这样的境界始终是望尘莫及。他曾经以活着一片向这样的高峰冲顶，但是活着被禁，让他此后20年不敢再触碰类似这样的题材。他所拍的只是好像有话好好说的戏，进而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下一路退守，志气消逝，拍下了《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三枪》《十三钗》等等的戏，隐没了他昔日的雄心壮志。夜阑更深之际，他能够不热止痛心吗？因此《归来》对张艺谋而言不是简单的一部影片，是希望显出他国师实力的影片，是盼望能再入史册的影片，是标记他思想艺术成就的影片。所以在这部片里面，他选用了中国最顶尖的演员、最优秀的摄影师和录音师，他要人透过这部影片探入历史的缝隙，入别30-40年前国家和个人的光影。这个是张艺谋为时代责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了，他做到未呢？归来一片整体上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忍字，忍得十分训练有素。影片开始就是在火车巨轮隆隆飞的间隙，隐约闪现一个低伏的人影。熟悉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个镜头的寓意，革命车轮滚滚向前，剪碎一切的反动势力。但是绿烟色千里逃亡其实绝无抵抗文革的政治意图，他只是想见一眼切切思念的妻子。文革之后他平反归来，妻子却是已经失忆，与他咫尺天涯。以往是漫漫20年的苦难，如今是眼睁睁与妻子对面不息。如此悲情之下，观众看到的却是绿烟色的忍，几乎看不到忍背后的疼痛，就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就只是这样。20年生离死别，简单到 好似只系到外地出咗一次差，何以录音式嘅苦难可以不约而遇？影片中，陆烟色以读信人的身份向妻子读出他积攒了20年无法寄出的旧信，透露出的不是劳改营非人的生活，而是稀罕的大漠龙卷风的奇景，和一只小马挣扎地站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的唯美画面，甚至是好像春天来了的愉快感觉。陆烟色唯一一次没有引导的，是他领悟到妻子曾经被那个方师傅侵犯过，他怒气冲冲地去找方师傅算账，被方师傅妻子一顿臭骂，让他知道方师傅亦都被捉落入了当年的警方。他没话讲，静静地就回了去。唯一的一场冲突就是这样化解了，愤怒因对方同样悲惨而消散。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样的确是文革的荒唐逻辑。人整人，人又被人整，几乎没有人是不受迫害的。中国现代的政治时时是以这样堆起重重苦难，最后都由小人物承担。就好像当年是陆烟色，现在是方师傅。但是如果说方师傅是罪有应得的话，咁样陆烟色呢？难道就用佢自己嗰句要怪就怪我啦，将极权灾难一笔勾销咩？张艺谋为宣传《归来》而作客杨澜访谈录嘅时候话：凡事忍住成咗我嘅习惯，呢、这个正系《归来》一片风格嘅出处。张艺谋家世之中，个人具有国民党身份，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抑，性格中的能忍与环境的不能不忍结合在一起，使他特别对中国文化中忍的精神情有独钟。他以《归来》一片极力渲染讴歌百忍成钢的精神，让忍弥合历史伤痕，焕发创建和谐社会的正能量，将即使活得很扭曲，亦都愿意因一个忍字而将无视的人生哲学高尚化。圣经哥林多前书有爱是恒久忍耐，保罗讲的忍是出于来自上帝的爱，是因着爱神爱人的心而生出的忍耐。这样的忍耐与陆烟色的忍是完全不同的。归来里面的忍是自秦朝以来2000多年专制集权所养育的文化，是出于对强权的畏惧。张艺谋的作品大部分都带着艺气，归来一片的时代背景放在上世纪70年代，但影片的表现却显然有一种抽离时代的感觉。整部片一直是在屋企和车站之间转换，有非常明显的舞台剧效果，好像人造的艺环境。电影涉及失忆症的多数是侦探片、爱情片、惊栗恐怖片或者是喜剧片，几乎从来没有现实主义题材的片用这样离奇的心理病症。在归来一片里面，冯婉瑜的失忆表现和不可以恢复的顽固性都缺乏医学支持，这一场是艺疾病。陆烟色善待妻女，尽显人性的善，只是电影没办法解释他为什么心太软，一切问题都是自己孭。这个善的来源在哪里呢？这个善的能力因什么而生呢？如果说这样是本能，是孟子所讲人皆有之，这样怎样解释迫害陆烟色冷酷地对待孤苦母女的那些做反派的人性呢？他们的善去了哪里呢？他们的恶又在哪里来的呢？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到，这样陆烟色的善又怎样能够覆盖众恶，弥补残缺，成全历史，救赎生命呢？张艺谋所歌颂的善追究下去，就是露出艺的痕迹了。应该是说 艺是张艺谋的风格，他以前的戏里面有大量的艺民族，他所创造的电影人物亦都往往具有一种艺的个性，比如他最惯用的一种性格就是一根根的性格制造戏剧效果。他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不惜损害人物的现实性和丰富性。归来一片里面，冯婉瑜永远不变地每个月五号去接车，就是这种特有的手法。作为戏剧性来看，这个情节或者能够催人泪下，但是作为现实可能却是艺生活。艺的泛滥是为了掩盖水平的平庸。与第三代的导演相比，张艺谋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学识狭窄，思想力度平平，对社会历史的解读肤浅，只能靠虚构和作艺来支撑故事，充实主题，以加入浪漫、神秘、煽情的手段来唤起观众的共鸣。张艺谋的作品大多渗透着一种取悦一方的力量。《红高粱》一片曾成功地取悦了柏林电影节，2008年奥运会开幕仪式成功地取悦了当局，《十面埋伏》、《黄金甲》、《三枪》等片成功地取悦了市场。张艺谋的创作方向里面，取悦占了重要的位置。《归来》这一套戏是看着当权者的念色拍的，所以他只是取悦了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绿反烟色》的最后二三十页，删去了政治运动最残酷的部分，将影片的时间放在文革结束，进入全面落实政策平反冤案的年代，把主人公从绿烟色转到冯婉瑜，弱化社会黑暗面。影片主题再以大仁大爱的人性遮挡政治的恐怖，影片中唯一的恶人就是那个只有一个称呼而不曾出镜的方师傅，一个住在郊区大宅院里面的低层人物，一个趁势欺压他人的小人。如果十年浩劫的苦难最后只落实在品性恶劣、拨乱作弄的小人身上，这样政治苦难就静静地转化成为一种普世性的遭难，放在哪一个朝代都可以，执政党的责任就可以被撇开了。一部《归来》虽然拿了文革历史背景，到最后仍然是绕过了所有政治风险，拍成了一部述说善和爱的家庭伦理式韩剧。信服掌权者对基督徒来说是政令上的服从，是政治上的不抵抗主义，绝对不是对恶法恶政的认同。耶稣接受了罗马当局不公义的审判，但耶稣从来没有认同这个审判，从未与当时的政治宗教领袖站在一起。归来混淆了对错，简化现实，虚化人物，最终亦都矮化了这部影片的思想性。真理不清楚的时候，思想必然会混乱，道路不清楚的时候，方向必然迷失，生命没有根基的时候，人性必然堕落。张艺谋怎样可能从以往的创作中突破？年过60岁的张艺谋希望能够拍出一部掷地有声的影片，对历史、对国家、对他这一代的人，亦都对他自己作一个交代，但他给予极高期望的归来却是失败的。当一个人的心被蒙住的时候，他想看看不到，想找又找不到，他将会好像冯婉瑜对历史的失忆，亦都将会好像绿烟色对未来的无盼望。他只是活在当下，一日一日地过日子，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影片结束在雪花纷纷中的出站口，大铁门再度关闭，冯婉瑜睁着木然的眼睛，绿烟色举起寻找自己的牌，他们的眼前是一片的迷茫。 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4年7月号，题目是《张艺谋与他的归来》，撰文的是严行。我是吴永景，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